再一次用这圣灵来充满我们，浇灌我们，高牧我们。圣灵再一次帮助我们，神啊，你再次帮助我们，不仅主靠近我们，圣灵给我们能力，能够领受主的靠近，给我们能力，能够领受到他的高牧，给我们能力，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声音，让我们能够感觉他的心跳，你是这样的靠近，是一个事实，是一个真实，你确实是不仅活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就不知动摇，你活在我们的里面，也就我们的生命是全然的圣洁，全然的丰富，以至于我们的人生能够活出主你的公义来，好像那个树栽在溪水旁，我们能够成长，是因为我们的根在那生命的泉源，我们能够长叶甚至结果子，是我们的根摸着了我们生命的泉源，也吸收了吸引了这泉源。主啊，我们活着是因为你，甚至我们活着有果效是因为你。再次在我们靠近的时候浇灌我们，高牧我们，充满我们。圣灵，圣灵再一次的运行在我们的里面，再一次被光照，被炼净，再一次的被你塑造，好像主的生命叫我们的这个人生有个全然的改变，好像主的生命叫我们这个人，不论我们的思想意念，不论我们的感觉，甚至我们身体的力量，都有一个极大的更新跟突破，因为主你在我们的里面。再次主啊，浇灌我们，用你的灵浇灌我们，再次用你的灵充满我们。主啊，哦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圣灵就在此后再次的大大运行在我们的里面，不仅是上下的运行，也是左右前后的运行，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的身体的里面，不仅在我们的肉身，不仅在我们的心，在我们的灵的深处，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是属于你的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属于你的人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全然属于你的人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。耶稣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 更多更多，
我要更多，
充满我，充满我们，
更多有你，
更多有你，
更深有你，
更深更深，
耶稣你来，
耶稣你来，
来充满我，
充满我，
更多，
哦、oh, oh, ， oh,
更深，
哦、oh, oh, oh,
来得着我，
得着我，
来得着我。
耶稣啊，
哦耶稣啊，
耶稣啊，
耶稣你来，来充满我，更深，更真实，充满我，得着我，敞开我的心，
敞开我的心，
敞开我的灵，耶稣你来，
耶稣你来，
来得着我，
得着我们，
充满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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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你来，
耶稣你来，
来得着我，破碎的全。我生命的源头是你，
是你，是你，是你，耶稣，
是你，耶稣。破碎的泉源，生命源头是你，是你，耶稣。
等候你，
等候你，
圣灵和他的教会，圣灵和他的心腹一起快快说，快来快来，等候你，等候你，主，我们预备好来等候你，我们预备好等候你，因为我们要与你面对面，没有隔阂，因为我们要常常永永远远的与你面对面，没有任何隔阂，靠近你，靠近你，靠近你，你的荣美和你的馨香之气，哦，你的圣洁，你的公义，靠近你，靠近你。 全都有你，我属于你，你属于我，耶稣耶稣耶稣，我的救主，生命的主，我的良人，我的好友，一切的一切，更多更多更多，
生命的源头，更深，更真实，
更真实，
更多有你，
有你，有你，有你，
更深连于你，连于你，深深连于你，我的救主。我生命的主，你是葡萄树，我是枝子，不能离开你，
不能离开你，
不愿离开你，更深，更真实。
到你的圣宝座前，我们可以停留在你的宝座的前面，我们可以明白经历什么叫做永生，什么叫做永恒，什么叫做天上。都是主你救赎的功效，都是你的灵叫我们进到这样的经历，进到这样的应许，进到这样的祝福的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成为和弦，是你的恩典，都是你的恩典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是的，让我们能停留在你的同在里，让我们停留在你的同在里。哦，我们渴慕，怎么渴慕？让我们停留在你的同在里。耶稣，耶稣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谢谢你这么大的恩典领导我们，现在在救赎你的工作里面，把我们带到这样大的荣耀的里面，这样大的满足跟喜乐的里面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所以我们说，愿你的心也得满足，愿你的心也得满足。 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。 好了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就像张一到我们唱诗歌哈，当我们在主的同在里，你就什么都不想去了。我们都也停留在同在里。当然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实际的经历，我相信真的，所以一些的，我们所做的如果叫做宗教的行为的话。坦白说是蛮累的，坦白说是有点就没什么太大意义，所以说成为一个重担，因为你觉得还有别的事要去做。不当你遇见主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这一切没有一样事情可以跟在他同在里面来得更加的宝贵，来得更加的重要。 OK, 我们来进到前面讲到政治的问题，要不要这个？要不要上税啊？这个，这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神学的问题。人会复活吗？那今天我们要看一下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到底律法跟我们的关系？当然，这是我用的话，不过我想这一把。到底你是用律法跟神建立关系呢？就你律法可以来到神面前，还是与神的关系可以来到神面前？借着律法，借着你守律法可以来到神面前。另外一个，借着你与神的关系，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那我想，这段经文也是大家很熟的经文。我想是今天我们可以思想一下，我们读一下这个34节，22章的34节，一直到第40节，34节到40节，我们起来读。
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，他们就聚集，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他说：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：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
OK, 我们就到这里。这样我还要请大家再看一下马可福音第12章，是同样的一个事情，不过记载有点点的不太一样。不一样不是有冲突，而是说让我们更加明白这事情。28节一到第34节，第12章28节到34节，我们再起来读看。
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，晓得耶稣回答得好，就问他说：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？耶稣回答说：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其次就是说，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那文士对耶稣说：夫子说神是一位，实在不错，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，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，又爱人如己，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事好得多。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，就对他说：你离神的国不远了。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
如果读到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，
当时记载前面是讲法利赛人，这是讲一个文士啊。如果前面马太记载这个法利赛人，他是蛮就是蛮负面的，一说他是故意来试探耶稣。不过当马可记载有一个叫做文士来的时候，那这个是蛮正面的。这个人啊，大概我看的解经里面都说，这个人真的很诚心，他不来试探耶稣，他是要来问，因为确实在当时，律法是一个怎么去明白律法，怎么去守律法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那先等一下，我们再谈一谈。不过这边讲很有意思的，这边所说的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们要听主我们的神，所以呢，你要，因为他是独一的，所以你要，所以这是一个关系。为什么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去？因为他是独一的神，你爱他要这样爱，因为他是独一的神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个诫命更大的。那文士对耶稣说，马可那边说，夫子，神是一位，确实不，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放在心中。那等一下我们要再思想一下，什么叫做独一啊？这个虽然我们常讲我们的神是独一神，那对你来讲，对我来讲，如果这是独一的话，应该带出一个什么的一个的所谓的implication， 就是我们心中应该对这个独一有个什么的了解。确实不错，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。然后底下用句话，要尽心尽心尽意去爱他，又爱人如己，就比一切翻几。那他多补了一句话，是这个文字说，他突然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比一切的翻祭和各样的祭子好得多了。他没有否定，他没有所谓的拒绝，他没有伸起手的放弃，没有批评，他用这就是好得多了。换句话说，他开始明白一件事情，翻祭等等这是好的，但是如果没有前面那个的动机，这是不管用的。 OK， 我们再了解的。那耶稣讲的这句话很有意思，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，就对他说，你离神的国不远了。这句话其实可以这样的说，你明白什么叫做国度，你明白是怎么样才能够进到神的国度。如果再多一点的时候，你真的明白而且走上去的时候，基本上你就在神的国的里面。如果单单这样的解释，你就发现这个的观念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一样的重要。从个角度，你在神的国吗？你如果我是啊，我是，那我说你凭什么是？我不是考验，我不是这边批评你，我是要你思想，你凭什么？你说我一定在神的国度？哦，因为我祭祀啊。因为我做这个做个错吗？没有错。来参加六八班有错吗？当然没有错。不，等一下问一个事情，你为什么要来参加六八班或者其他教会各样的服事或者各样的工作？如果后面的那个的重那个出发点是不对的话，那做的就没什么用处。倒过来，而且当这个应该这样的说，当你进到神的国里面，我们都常说神的国，这个是很清楚，神是公义的，神的迁就他的国跟他的义，公义的国。所以呢，神的国一个特征就是公义。但是在公义的当中，为什么要公义？为什么神要这个地方显出公义？神可以放弃，我用这句话大家听得懂一点。如果这个不用不公义，我就把它放弃了。就好像我们说坏了，修了一两次，提醒两次不要，那有新的出来，我们还要留你这个，就旧的把它丢掉。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存在，如果是不好，我要把它变成好；如果是不够好，我要把它成为更好。不管怎么样，因为我是神，因为之所以有欧永亮，是因为我是独一的神，是我创造的，我创造他出来。 如果再用这个神为我们创造，他不是吃晚饭没事做，那用林道亮牧师的话，因为神创造的动机按照他的公义来创造，那个完美的创造没有错，这是我们看见一面，所以每样事都完美，从创造所有直到创造人都是完美。那但是人在这完美当中背叛神，那是人的事情，而且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。但不管神所造是完美，那神为什么要这样的没事找事，甚至这个完美创造被人搞坏以后，神还花功夫还付极大的代价把人挽回到神面前，跟神恢复关系。因为出一个是爱，就神的爱。所以回到用林道亮牧师以前的话，如果真的圣经只可以选两卷的书了，一个就创世纪，一个就启示录。为什么神创造？我们神拯救人，在恢复了创造以前的荣耀，甚至多过，不是说神以前创的不可，而且我们这些被造人多了一份，就是明白什么叫做救赎在我们身上，就是爱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讲过一句话，天使跟我们最大不同，虽然有时候天使比我们还聪明一点啊，有人的，但天使一样神是不明白，他不明白什么叫做神的爱，就我们人才能够明白什么神的。所以从一个角度上，神为了让天使明白神的爱有多少，不是坐在天使身上，是坐在我们的身上，用以弗所书里面所说，好叫天使看见神在我们上的工作，然后去学习去明白什么叫做神的爱。 OK， 回到第一地方，如果刚刚讲这只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的所谓的观念，那这些观念我说我们需要把主耶稣这边所讲的把它连在一起，然后这个观念也要怎么用在我们今天身上。所以马可那边讲的很有意思啊，刚我们今天提了一下，这边所说的，所以这个第一个，这时候呢，他们就说：“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个是最大的呢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等等等等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，而且相仿的也是爱人如己。”这两句话，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什么意思？所有东西都挂在那底下，好像一个架子在那里，这个叫总纲。那所有的东西，好像你比如说想晒东西，晒香肠，晒什么就挂上头，你不能够让它躺在，就挂在那里。所以呢，没有它，底下就没有这些东西。所以呢，不代表说那个是最重要，所以底下那个不重要，或是底下这个总纲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成为他的基础，成为他的动机。OK， 用这句话 ，obedience 律法的要求就是要信靠顺服。律法的出来没有别的，就是要信靠顺服。这人的照律法所了解，你有需要一个对律法的回应，就是你的行为叫信靠顺服。但若是这个的守律法，或是说执行律法，不要用这个手，免得搞混，不是用自己的功德。如果我们去执行神的律法，如果不是出于爱，不是成为爱的基础，这样的一个做法，这是宗教，这成为一个的宗教，这个成为一个 religion。 而且这个事情是跟，因为动机啊，那底下问了，为什么不用爱？那用什么？因为动机是我要在神里面得一些什么，或许我要在神面前不被神惩罚，以至于我失去一些什么。讲这个什么啊，这个孤儿的灵啊等等，你可以讲很多。那你回到最后，你还是要回到圣经的原则。不是有些的做法，然后就这个孤儿的灵就拿走。基本上你需要一个很基本的观念，你做每一样的事情是做了，你做了做对的， 不仅做而且做，你的动机是怕没有做或者做得不好神不祝福你，或者神把你原有的祝福挪开呢？还是你做的不管神做什么给你不给你，或是你想甚至你想都不想，只是为单一个动机，神啊你这样的爱我，所以你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 OK， 我先回到这样，因为这有几个观念要放在一起，我希望能够比较有点 logic， 不要弄乱。在当时为了守律法，解经家告诉我们，那时候所叫的 commandment 就是所谓的诫命，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有613条，除了十诫以外，除了摩西已经演变有613条，有243条是正面的，其他的是负面。一说呢要降正面或是负面，不要这个这样讲不是很清楚。基本上这200多条正面一说这很重要，是必须要守的，因为这么多嘛，所以其他的剩下那些是有能力的时候再守，或者越守你守的越多你就越属灵。 OK， 但是前面那正面的那个 positive 那个 important 那个用当时的话叫那个叫做 heavy 的，那重量的后面那个这个消极的或负面那个叫是这个轻的叫 light， 前面的叫 heavy， 这是文士当中宗教上说别，所以这几条一听到你没有去守着，这个你这个人根本神一点神大家都不要你。不过倒过来，你不仅守教那几条都几百条那个是正面的，或是说那个是有分量的，那其他那个你其他比较分量的你守的越多也代表你更属灵。 OK， 可以懂吗？如果600多条都守住那就成圣。因为每家的学说不一样，每个的拉比的看重的不一样，所以引起了当时一个很 confused， 这个说那几条才最重要，那几个说那个才重要，那个说这是必须守，那个就是说那个不准，那个是次要，但是钱必须是另外几个，所以弄了这些的所谓操练人学习人很困惑。所以法利赛人因为他是守律法人，文字是解释律法的人，这些都在问。既然每个人都讲不用看，从我也是蛮 casual 的，就是这，哎，多一个意见很好，多一个所谓的耶稣的这个他的看法，那这样是可能有些人对耶稣更加有些的不同的这个尊重，因为其他法利赛人啊文字都做不了事情，叫做有神迹奇事啊，他们都有。我不说法利赛一定没有，不像耶稣这样的做。Anyway， 所以他们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：那你呢？这个说这样说，这个说我的师父这样说，他的师父这样的说，等等，搞这么多。所以什么是最重要？耶稣回答的问题很有意思，不是这几百条是重要的，那几百条是次要。他只说重要不重要，不在于哪一条，你们去分辨。重要不重要是在于他的动机是对还是错。人在 argue 那个重要的，但神说我要看的，好像这样说好了，这个肯定比较听得懂。这个人奉献很多，比如说奉献很多，你觉得他有分量；那个人奉献很少，或者少一些，你觉得他比较赖。当然，分辨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经济啊状况不一样以外，确实有些人。如果两个人都经济状况一模一样，那在今天这个事情上奉献比较多，他奉献比较少。如果我们用这个来做一个比较的话，他们两个经济状况一模一样，因为他奉献，他比较属灵，他比较爱主，他比较爱教会，这个比较差。 坦白说，如果你要问问的话，他要不要讲，可能这你也不应该去问他，这是他自己要做主。他可能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像这个人奉献这么多，摆上这么多，不过他在别的地方别的事情上，所以这是有分别的。 OK， 他对宣教很有负担，他对于这个弱势很有负担，可能 不太一样。你说谁比较重要吗？没有必要去做这种事情。不过倒过来，不论这个人怎么奉献，不论这个人怎么摆上，不论这个人怎么做什么，不论在人看为是多是少，但是主耶稣说，如果他的动机是不对，他的动机不是出于爱，一定是出于利害的得失，不是出于爱神的话，他一定不是爱神，一定是期待从神那边得到一些东西。所以主耶稣，你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心，一说你这个人整个的思想全人全然，基本上这个人能够所谓描述一个人啊，他的感觉，他的思想，他的决定等等等等，包括他的动作，每样事情都出的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的动机是因为他是爱神。单单这一点，我想我们有很多的思想，为什么你做这个，为什么你来做这个。所以为什么我常也跟大家有时候分享，包括我的服事，我说我 90% 是为主，那 10% 是为谁？哦，我没有，这样不对，我 99% 为主，主还是问你还有1%是为谁？那就带出一个很重要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是独一的真神。单单从一个观念，他是神，除他直接讲，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。换句话说，今天你的存在，甚至在这个存在中你所做的一切，只是反映一件事情，他是真神，他是活神，他是独一的神。因为你的生命，我的生命都从他来的，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是为谁做？应该为他来做。即使你还觉得神给你不够，所以你要努力多得一点，基本上你已经开始在怀疑神是否是独一的真神。当你服侍，当我服侍的时候，没有100%全然把这个服侍的这个荣耀归给他，我还觉得我还有点本领，我还有点才干，基本上我已经否认了他是独一的真神。这你需要想一想，可能我这样讲的时候不见得人同意我，有这么严重吗？但是这个的经文的观念是在这里。所以当你说一个人是服侍神的时候，当你说我是爱神所以服侍，甚至你说我在守神的诫命，就是说我走在神的旨意，我愿意走在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没有错，主要是你为什么要顺服，你为什么要走在旨意？是全然为神吗？是全然把他是神的应该有的尊荣归给他吗？或是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们？还是没有错，你还是归给他，但是背后里面还有点，那我呢？我有什么好处？我得什么？常有听到啊，当职场最多谈了半天这个 deal， 最后一定问句，那我有什么好处？有时候我们跟神也这样的说，如果再讲多一点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100%，那我先讲到这个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100%，你就很容易产生一个东西叫做自义。所以我要讲，为什么我们要受试炼，百般试炼，甚至说好人为我们受苦，你这种文章看太多了，好人为我们有这种遭遇为我们受苦，这种文章看太多，有些报纸上有些 教会在讨论，一些论文在写，我读来读去，我的了解，如果为什么好人会受苦，我要明白好人为什么义人会受苦，讲得更准确一点好，因为他的义不纯正，因为还有除了神的义以外，他认为他自己也蛮有义的，那个叫自义。所以我会啊，礼拜六时候我在职场啊，这个崇拜我提提，因为我要把段经文呢，从第一章的一直啊一开始一早，我们在百般之人要喜乐，因为得生命的冠冕。什么叫得生命的冠冕？你要得一个，神要预备你得到一个全然得胜生命。那我已经很好了，那、no, 还有一样不够好的。好还不够好，什么意思？我都好了，每样都懂。神说，因为好的当中掺杂了你自己认为的好，一定要用约伯。这时候你要了解为什么神让约伯，因为你读到约伯第三十几章以后，前面讲很多困难，他三个朋友跟他讲，几个朋友都用这句话，包括那个最后第四个年轻人也讲，约伯你不可以自义。一讲到自义的时候，底下有句话，当你认为自义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认为神不义。可以听得懂吗？我这么好神都不给我，我这么乖你神都不听我，一说神啊，我比你还好一点。为什么破碎这么难？尤其你做这么乖一个基督徒还要破碎哦，好难。神让我坏在哪里？我错在哪里？这是我服侍这么久的时候，当然弟兄姊妹平常不太一碰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，最后他一定会问一句话，牧师你要告诉我，我错在哪里？真的你要这样错很难的，他真的很义耶。原来不是他做的错，是在于他做的时候掺杂那个动机不够纯正，这个不纯正是把自义也放在里面。所以整个的宗教的观念是我好神就要对我好，如果不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要把它补过来，将功赎罪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到最后我要好到程度，所以神啊你不能不祝福我，我要好到程度，你如果十戒像那个年纪还有哪一戒没有守，你告诉我，我就守给你看。我不知道，你不能怪我，如果你怪我神那你不公义， OK， 你的条件开出来我做给你看，那我做完以后你还不照我的要求，神啊现在不是我错了，是你错了。到最后一个很大的困扰，到底谁是神，谁是独一的神？到了半天你能够跟神 argue， 这是整个的约伯记里面，约伯没有直接跟神 argue， 你说但是间接蛮多的啊，让我死了算等等等。不从某个角度来讲，那三个朋友也提了蛮多，基本上都讲他的不够完美不够完全，不过他不服气，因为这三个朋友讲的是讲的，但是很难叫约伯服的是，原来义还有叫做神的义，另外一个有人的义。所以你用到主耶稣讲一句话，人的义不是错，不要误会。所以主耶稣也用这句话，不是他受洗的时候，是学生说不行不行，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，义就是义就是好，但是要分辨的是神的义呢还是人的义。那我照神的话去做，那人的义有什么错？如果人的义在里面，什么叫人的义？自 self righteousness， 这个东西就是我可以，这是我的努力的结果，这是我自己可以持守，就是说我自己努力得来的，因此这是用这个谈生意的话，这是我的 bargain 的 chips， 就是我谈生意的我的本钱。 神说你没有这个本钱。第一个，我创造你；第二个，你坏成这个严程度，本来就应该丢在垃圾堆里面，我拯救你，凭什么你还有本钱跟我说？神说你要什么我就要给你什么。所以就虚心有福了，说八福地福就这个样。这个字在原文是两个字，大家听得你不太习惯。第一个破产，虚心就是破产；第二个就是乞丐。你说你破产可以跟人家谈生意吗？你做个乞丐你可以说我要这个要这个吗？啊，不可能。这是个非常非常伟大，连约伯神都称呼他是义人，都说他是义人。但为什么撒旦会来可以这个试探约伯？他没有找别人，要试探约伯，因为是魔鬼撒旦知道约伯的义还不够完全纯正，所以为什么雅各书里面在百般的试验中以为大喜乐？大喜乐这个字中文翻大喜是一个翻译，但基本上那个喜乐呢叫做 pure joy， 是一个纯正的喜乐，那是原来文字的意思。今天你我做好做对了，所以呢你要的东西好像神也给你的，你说我你看，那当神你求的时候神给你，心中会不会有个感啊？因为我不错啊，神不能不给我啊。神坦白说他不能不给我啊，否则他怎么供应呢？神说他整个的 argument 在这里，所以这些朋友说他不对不对。最后到了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，神一直问了约伯几十个问题，用自然界来问，你知道这个用动物来问，谁叫它有翅膀叫可以飞，谁叫它有翅膀不会飞，那乌龟怎么过日子？约伯你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吗？然后用约伯你今天从到过去，但现在在受苦，从过去从你生下到现在你这么的丰富，是因为你的本领吗？所以这句话如果不明白，不很深入了解，到最后约伯那句话可能我们是讲了这种讲，过去我们风闻有你，今天后面就很重要。我在我的老牧师教员牧师写一本书《约伯记》，我在炉灰中懊悔，破碎到程度。如果真的话，是连那个质疑都已经放下的话，你会懊悔。在炉灰中，这是一个大概悲伤当中懊悔，所以不要。所以当我们讲约伯记，不是说啊，你受完苦以后你撑得住了，最后神给你给每样给还给你百倍了，然后神也真的这样说，然后他就活又活了一百多年嘛，然后完以后他就很满足的死。如果还是停留在那个观念，受苦就变成积功德了，懂得我讲一句话，受苦就变成积，我受了苦我就可以得，你受少一点就你就我不要活这么久，哦，他受的更苦，他撑得下他就活得更久一点，哦，他是十倍，他是五十倍，他是一百倍，这个搞个积功德去了。今天真的在宗教这个世界中有些是苦行的，走在路上拿一个那个鞭呢，是有钉子钉啊，要流血才算，哦，自己打自己没人打他。每年受恩节有些地方还有人自己愿意钉十字架的，因为他觉得这个比别人他们都属灵，比别人所谓的为主付上的代价比较多，因此心中有个观念，我可以在主的面前得的奖赏更多。听说这个所谓的恐怖分子怎么绑个炸弹身上，因为这是他们这给他们的应许，如果因为他们都很穷，所以这些人如果一样苦的活一辈子， 如果你是为这个他们的神死的话，天上有多少个太太，有多少个房子，这预备。所有的宗教都在做一件事情，我好，神就一定要祝福我。当我说要好的时候是对的，但是我要好，好叫我能够得着神的祝福，好叫神不能不祝福我，那叫什么？那个残忍，那个、叫自义，为自己来得下义，因为我要做义，因为我要为自己得一些的好处。到现在我还在学习，我比人有些进步，我还是很开心，对我自己蛮我比人有进步，但是我还在学。所以呢，你就发现马可那边说这个的文，这个文士真的他好像有点开窍。所以他说呢，这样看来，他不那边讲一句话，进行他又爱他，又爱人如己，就比一切翻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。他不是否定，不是那个，因为本来就是好事。但是他以爱来做动机的时候，用爱来做出发点的时候，他觉得这样的献祭才是完全，这样的献祭才是完整，因为这样的献祭才能够蒙神喜悦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到一个程度，就是你献祭的机会，你献祭有的祭物等等等等，你都知道是因为出于神，因为神只有一位，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，他是活神。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。最后我用这个来，当我们爱神的时候，很自然而然你会有个的回应。所以这是一个应该这样的说，一个也不叫双胞胎，是一件事情的两面。好像主耶稣为一个病的人医好的时候，然后耶稣跟他说你的罪得赦免。所以人都说这个人怎么这么讲话，这么大口气，罪得赦免，只有神才可以叫人得罪。那耶稣说你的罪得赦免，那他自己认为是神吗？耶稣因为他知道他是神，不过他知道他的迷惑是在这里，所以就跟人说，你觉得叫人身体好了起来行走容易，还是叫他罪得赦免容易？这是一个很叫罪得赦免是不容易，因为只有神可以做这件事情。但坦白说，你看不见，叫人能够躺在那边这么多少年的人能够站起来，那个那是看得见的。坦白说，那也不容易。所以主耶稣用一个所谓的大家看得见去证明，去解释一个看得见，爱人如己，爱人如己，跟尽心尽心尽爱主你的爱主你的神，从某角度讲，都是爱的表现。你爱神，当然你还可以用祭祀来表爱神。不过主耶稣用着你爱人如己，换句话说，神的爱，神爱的不是那些祭祀，那些宗教的行为，神爱的是，神的爱所爱的是你可以用神的爱去爱别人，去关心别人。当然这是很重要的原则，但是做的时候你确实需要有一些思考，你确实做的时候需要思考。现在在美国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过来公公敲门，我说哦，你是谁啊？我说我叫我牧师。哦，我要你 pastor， 我要你帮忙。我说干？他说我要回一个要做那个归号，就那个灰狗要去。我已经凑了点，我就凑了点钱，但我还差了两块多，我再买到那个车票。你可不可以给我两块？我就跟他谈话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种来找你的，大家都是喝酒。不然就吸毒了。不看那天看一样他不太写起码温暖。我说这样子有两个事情。我去帮你买，所以我开车带你去归航 bus， 然后我帮你买那个车票。那你说你已经筹了一两块嘛，那我再筹一个两块，我出，我帮你买票，我就把你送到归航坐 bus。他不可能。 他牧居然还很客气，巴手我不要麻烦你，我自己去就可以。我照讲，哦，那时候不麻烦。就他有点不高兴，你信不过我？我说是啊，我信不过你，所以我照你的要求，只是需要我来满足你。那个一转个身，骂两句就走掉。所以你知道，他不是要去买个机票回，买个火车票，不那个野狗巴士那个票，回去哪里去？他是多两块钱，可能他自己本身连两块都没有，他只想要两块可以买个酒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当你去帮助这人，哦，碰过蛮多这样的人，老美啊，哦，他来告诉我怎么样讲的，然后说，哦，我不能够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很生气，会有这种事情。但是你看他真的有需要的时候，甚至这个人有需要的时候，可能他的态度也不见得一定很温和或者很有礼貌。有时候人家需要也蛮奇怪的，你给他以后他还嫌东嫌西的，你也搞不清楚。我说这不是这一下就能够讲得清楚，爱人如己。不过这样是，但是原则是在那里，你看到有需要的人，你真的昨天我感谢走一个福音中心的同工来找我，我们谈的蛮多的，因为他觉得教会里面，所以最后我问一个问题，其实不最后，开始听完他讲很多事情以后，因为在整个的这个教会在整合当中啊，他有蛮多的考量，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蛮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，有些人来找我，问我的了解或者有意见，但是我很留意注意这个事情。不过还是蛮喜欢问你一些问题，你的负担什么，你的意向是什么。有两个做法，一个就是教会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。我觉得就像以前我毕业以后找工作，我们去 interview 的时候，我们总说我是菜鸟，所以呢我觉得我有能力，觉得我很热心，觉得我很努力，但是有人我的经验不够，所以公司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，我一定会全力去做。这是 interview 的时候我要做，第一个我真的是菜鸟，我还不是没有这些，但是我的 integrity， 我的受的装备训练应该可以学，而且学的时候应该学得快，而且很快我要成为一个公司的这个产业，就我成为这个公司的帮助。不过如果你告诉我你已经服侍了三年五年在这个行业上面，我的建议你不是这样子说，倒过来我要建议说，我认为这年来我发现这几样事情是我觉得做的最有果效，我希望在你这个公司能够找到这样的机会，能够更一方面可以帮助公司能够发展，因为这是我最有果效。如果这个公司需要这一方面我的才干，我觉得一进来就可以成为你公司的帮助。那第二个，我希望这个公司可以成长，我可以借着这个可以进一步的发展或是扩张。倒过来我要问，公司有这种机会给我吗？我常跟我的孩子讲，他们现在已经不用了，也要爸爸 interview 啊，怎么样？我说他也不是你的老板，他 interview 你，你要去 interview 他，怎么都是他现在还不是你老板呢？当你老板的时候，你就而且你要真要听他，因为你答应了这个老板给的条件嘛。我没有答应，那你怎么不问呢？问不讲清楚呢？因为真的你不在我底下做，我们是谁都不是谁的老板。一进来以后，那你跟着我做，我就是你的老板。那中间的过程里面需要搞清楚啊。所以这样跟那个同事，我就说你跟你的妻子，你们的负担是什么？你们想做的话，要把这个福音中做成什么样子？如果做成这样，你有没有想法？你的策略？因为从这个角度，我知道你有没有才干，就你有没有能力做？能不能够给我讲？哇， 有些人跟我说我要成一个分堂，完以后我要三年之内五年之内要多大，然后到最后福音传到耶路撒冷。我心想说那个分堂在哪，我还搞不清，就传到耶路撒冷。我就怎么席卷亚洲，哇，感谢主你有这么的雄心。不过只是在问这是梦呢，还是当然你可以说梦什么梦成真，我也不反对，不过我还是比较实际一点。我听完以后他有这个，那底下就说 OK， 第三个是那你资源从哪里来，底下会告诉我你需要做个预算，把这资源中间，这是我跟他讲教会你有恩的教会，所以呢教会同意你做一些事情，所以教会要遮盖你，所以教会的资源要给你。但是教会的资源是分配的，他不能够，如果他不能够完全的照你所需要把资源给你的时候，比如说你要100万，他整个教会给你只够80万。我说不要因为这个缘故你的供就不能够，我会帮你想办法看看其他20万可不可以补上去。但是第一个我要欣赏你的呼召，你的意向，我要明白你的呼召一样不是说说，我评估一下我觉得你是有能力做。然后第三个次序弄对，因为你不是跟我做，你是在教会这个 system 里面，所以你需要你的主管上面的评估，你说然后教会说 OK， 你的事工我要支持。但是教会说还有很多的部门都需要，很多福音中都需要，但是你要的这个除了这个 overhead 的这种的人，这个人的这个开支以外，这个单单事工，如果我只举个例子，如果是100万，我只能够给50万或者70万，那剩下这个我没有答应什么，但是那个的话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人这个施工费多少，不过我们可以讨论讨论，我试看看可不可以支持一下，我想办法。我意思是说，这人生的计划，每样事情都晓得有，其实问来问去的，我要做的，除了刚刚我讲这个，除了目标，除了你的这个评估你的能力，最后你一定要问一个事情。那昨天同我讲的这样。那牧师不管将来会怎么样，这是我们的负担，这是我们意向。甚至他说我不担心将来我们有什么改变，但我知道我们会继续做下去，所以很可能我会跟他弄在一起，比较多一点，比较多一点功夫来弄在一起。如果这个他们的福音能够做起来，如果他们夫妇的意向所谓的负担能够做起来，我相信我们可以走出一条不同的路。其实每个都这样啊。利益不是要我去吗？利益不是要我，是虽然他的什么种子要我，然后利益跟我讲很多种子要跟我想要跟我谈一些什么。我说我们可以谈谈，利益去的那个医院我们可以谈谈，哦要怎么样怎么变成职场的，我们的医院要成为职场教会，这是他的总之说。大概下个礼拜我要去另外一个，他们说叫做他们给他的名称叫贵妇。我说我们已经快搞一年，每个月来一次跟这十几个同工啊，我们有追求有神的话，然后谈一些事情。特别过去几次我说我们存在在干什么，就是说我就请他们的负责，你可以把这些同工的资料给我，基本上我当面讲了，我需要知道他们的背景，我需要知道他的背景，就是他学的什么，现在他做些什么。那如果在这样个团队里面，他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机构，他们现在有机，他们希望能够做什么，他们希望这个机构能够带出什么东西，可能我们需要为这个来祷告。我们不能够这样子，这两样事情要放在一起。所以为什么职场教会说弟兄怎么在职场，不是只是职场，在职场当中有很多的机会让你发展，甚至用我们也有很多机会为主来做见证，都对。不过最后我要问一个，你发展为主来发展做见证，最后你的动机是对吗？牧师，我祷告让我的公司我们的业务怎么增长，我说为什么，因为这样我可以做很多，我要给公益啊什么的，都对。不过我比较会进一步问的是， 你的动机，是爱主吗？所以爱主啊，那个的所谓的对你个人来讲，不是公事，对你个人来讲的得失，财务的得失啊，名的得失，或是倒坏得失的当中，你怎么去帮助照顾公司里面那个弱势的，包括那个公司里面的福利。如果这些观念都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如果这个观念能够行出来的话，我相信弟兄姊妹，教会的弟兄在分散在各样职场里面，我想职场会有个很大的改变。我相信职场会早早就改变。我们为很多人祷告，进到他那个岗位上的时候，真的能够改变那个环境太少。我问了半天，问我自己为什么，其实到最后了解他在职场的表现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嘴巴是说在职场上有果效，这位主赚钱，其实他里面有很多自己的意在里面，有自己很多的需要在里面，有很多自己的欲望在里面，然后在起码从外面来讲，他尽量 要做好的事情，做对的事情，因为他认为做对的事情神家听他祷告，做对的事情教会就同心为他祷告。当然我不能够随便猜人家的动机，不过我总是要提醒一下，我真的发现稍微深入明白一点的时候，特别看到后果的时候，原来你会发现不是做那些本身的不对，就像献祭啊，等等不对吗？但是开始发现如果动机不对的时候，所以呢，公义是神的原则，能力是神，权柄能力是神给我们的能力，权柄是给我们另外一个要紧的是爱，是我们整个事情的动机，三样事情，公义是原则，做任何事情都要公义，能力是靠神来的，但最后一样事情是什么，动机要对。我相信这三样事情如果都发生在你我的身上，我相信会带出一个更好的结果来。我们去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来仰望你，谢谢你不断的用主的话来教训我们。圣灵，我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真理，更是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。谢谢你来在我们当中的工作，学习怎么放下自己，不能说破碎也好，焦头也好，原来你要帮助我们去了解我们的旨意，也了解怎么去对付我们的旨意。但更感谢主，是用你的灵来浇灌来充满我们，原来当你的意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不再靠自己，不再为自己，我们看见主人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就能够更多的彰显出来。主啊，再次把自己，把所有的同工，把弟兄姊妹都交到手中。主啊，让我们在追求当中不仅是知道要做些什么，更在每次做的时候更让我们被圣灵光照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想的是什么，甚至我们要的是什么，好叫纵然碰到任何的考验，我们都能够以为大喜乐，因为我们定也得一个喜乐，这个纯正的喜乐 The pure joy 就是得到生命的冠冕，带领我们向前，把今天学生交手中，主要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Amen.